shirt now red, my bloody nose sleeping. You're on your tippy toes creeping around like no one knows. Think you're s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最近冬天了嘛，然后我们就互相聊天，发现大家都产生了一个差不多的心情，那就是很想把桌给掀了。正好最近上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不算很热但是还挺有意思的词，叫做讨坏型人格。它大概就是想讲说不好惹、不讨好、不内耗、不解释，它是讨好型人格的反义词。我觉得吧，可能生活在这个时代，不管是一个气候变化还是时代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有一种讨坏型的人格是很好的自我防御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一个小小的一点也不科学的人格。
我刚想说讨坏型人格跟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
没有啥关系，我、就是、
全世界的人一起去死。
就是
有一种天凉王破的感觉。
就最近在看各种各样的新闻啊，或者听到一些消息，比如说现在北京比北极还冷，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玩梗了，但确实是，反正人类是死定了。
所以你们听到讨坏型人格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让我直接来播一首歌吧。
你现在就点播歌了。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可以，
而且音质还怪好的，
真的有一种电台 DJ 的感觉。
哎，是不是来了？哎呀，不重要，反正呢这首歌就是李咏之的一首名曲，叫 Not Sorry。 因为他这首歌我记得是当时在一个 Hip Hop 的那种竞赛节目里面 Show Me The Money 了，就他当年是拿了那个节目的第一名嘛。但是他上那个节目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争议，就有很多人说他什么综艺大明星来上这种，因为像那种 Hip Hop 节目的人都很real 吧，然后粉丝们也很 real， 所以就是不喜欢 idol， 不喜欢一些别的咖来参加这种所谓的正统竞赛。我忘了是半决赛还是什么赛之类的，做了这首歌，它就叫 Not Sorry， 我不抱歉。然后它的歌词意思大概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些非议也好，还有什么你们说的话，我都觉得 not sorry。 然后这首歌后来就很爆，他还会在受邀在婚礼上唱这首歌。
为什么婚礼会唱？
就是唱祝歌，大家爱听啥他就唱啥，然后他会在婚礼上给大家表演 not sorry。 所以我觉得可能讨坏型人格，最近我想到就是咏之的这首歌，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依旧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播另外一首歌，然后我们这就变成一个音乐电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震岳的《路口》这首歌呢？他在多年之前，他里面有一句那个歌词是“我不想走，去你妈的路口”，这是原版。但是他现在那个歌词版本是“去你家的路口”，就是从“去你妈的路口”变成了“去你家的路口”。我觉得算是一种讨坏变讨好了，变得纯良了很多。
我以为是因为审查的原因变成了“去你家的路口”，
是审查的原因啦，就另外一种嘛，就不得不从更原始的、更赤裸的一种状态变成了现在这种去你家的路口的状态。我看到那个讨坏型人格的时候，我就想到他这句词，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阐释。
让我想到的其实是比格，就是我经常用的那一套，比格多动的表情包，他有一个经典歪嘴笑，就是不好狗那个表情包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形象就很妙，因为他讨坏，甚至就是说他是一个坏狗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你会觉得期待他做一只好狗，就是有这种期待是你的不对。他偶尔纯良的时候，你会觉得啊，
好像比格会根据他有没有眼线来判断他是否纯良。
总之我觉得比格就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预期管理。对，你在养他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迎来了一只恶魔。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表情包，有一个是他摸自己的脑袋说好狗好狗。
对，我以前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会不好意思，现在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会回那个表情包，就是摸自己的头好狗好狗，
真很好笑。你快说我什么都好。
对，
然后我什么都好，
这是你应得的。
嗯，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我才想起来我的微信头像一直就是个讨坏的人格耶，就是他是那个辛普森一家人里的那个女儿，她就是翻着白眼，耳朵里应该是被两个萝卜给插进去的，就是不听不听，
插两个萝卜。
然后我才想起来我当初换这个头像的原因，就是在一个甲方那里受到了一些窝囊气，我想让我头像最起码看起来不好惹一点，
看起来不窝囊
呀。
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以为辛普森一家人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画，所以才会选它。
当初就是想让我看起来不好惹一点，就是精神讨坏。
那肯定，你在现实中当中讨坏很容易走入一种违法犯罪的边缘。嗯，那你们就是觉得自己身上那种讨好讨坏的构成比是什么样的？如果就是非常纯粹从这一个维度来看自己的话，
首先我并不承认自己有讨好性人格。我现在非常拒绝这个词，我并不觉得我讨好，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我的主体性很低。但是我肯定会在一些时刻不自觉的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现在会把它视作一种我的条件反射和我的敏锐和我的敏感。但是我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讨好，就是它会先有一个反应，我很容易观察到跟我在一起的人的一些情绪变化和可能会有的需求，但是如果我因此有下一步行动，就是为他去做某件事儿的话，有可能是讨好，但是我现在一般就不会有下一个行动。除非他真的是很需要帮助这种哈，但仅仅是有些就很平常的活动什么的，就察觉有人情绪不好，那就让他情绪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大概是这种可以叫什么置之不管，不小心那个脑子在讨好的第一步，然后我现在就会克制自己不要进行到第二步。
你现在很像就是一个小孩的家长，在他往外乱跑的时候把他
拉回来，那必须的。
那你以前会更不自觉的去讨，也不能说讨好，就是说莫名其妙的维护他人，
去维护一些表面上的平和吧。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限制我的脑袋去反应，就是我进到了一个场合，我就是会那个脑子那个神经它就是会捕捉到不同人的一些不同的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就会在限制它，所以我现在也很难讲那个百分比。讨坏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坏了，就希望更坏一点，所以现在可能是个30%-40%。
对，主要感觉咱们这个讨坏它讨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我前两天看一个短视频，它那个标题是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我说点进去看看坏女孩干什么。然后坏女孩只是在超市拿到一个很贵的东西，说啊太贵了我不买了，这是坏女孩吧，这只是一个就很敢说话的女孩。
好好笑。
我懂，
坏女孩走四方的方式
结果是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就类似于那种我讨坏，我今天走进一个店，我发现衣服太贵，我走出去我不买。这就是我的讨坏。
他有解释这个坏在哪里吗？
他本质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哀、比较内向、不敢拒绝的人和一个敢拒绝的人。
没错。
对，但是因为敢拒绝在我们这里可能也已经有点勇敢，所以他把勇敢变成了一种坏女孩。然后我觉得哇，我们这个界限真的好低，好容易就坏了。
对，
我
烫头
真的很难的。
我涂指甲油，我是坏女孩。
我是坏女孩
呀。
差不多是这个意义上的讨坏。
我很好奇讨坏的人会觉得自己在讨坏吗？
应该不会。
我觉得有意识在讨坏的人会意识到自己在讨坏。但是如果是天生的，像是之前说那个哪吒魔丸型人格，他肯定不会觉得是在讨坏了。
哪吒但凡放到我们现代职场，他能怎样？这能说吗？
但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招式可以使出来吧，就是玉石俱焚，类似于这种嘛，
把公司炸了吗？
我可以死你也别活。
对，
我只是觉得我不太会讨好别人。
是吗？
就是真的在我努力讨好的时候。
没有，你那个是吗？吴师傅只是对你很好，他并没有在讨好你。你要分清楚。
OK，
我觉得你想在讨好别人的时候讨好到别人，并且获得你想要的结果，是一种能力来的。
是，
我没有。就像是 I 人在努力表演外向的时候会过度外向，一个不会讨好别人的人在努力讨好别人的人就会讨好不到点儿上。
你有例子吗？
我讲一个我最近在努力学会社会生活的例子。我一直觉得我社会化程度也没有特别高，最近是有一个我姐跟我说她的一个好朋友，她那个好朋友大概反正40+了，换了一个新苹果电脑不太会用，让我去帮她安一下软件之类的。 人家是一个女总裁，怎么说就是女领导，很牛的那种。然后她的确不太会使电脑，然后她家离我家也挺近的，我说那我就去呗，姐人也挺好的，我就给她哐哐把电脑什么安了，各种东西调好了，把她教会了，我就走了。她当时本来说想给我点钱，我当时也不是不心动，我只是觉得我都30岁的人了，还不会点社会生活，我就说没事没事，反正我也没干啥，我就期待着万一比如富婆以后有点好事能想着我。我当时觉得特别满意，我觉得啊，我学会社会生活了，我学会这个情商。且后来某一天跟我说，说我感觉我们公司有一个不错的小伙介绍你一下，然后我说折现，给我折现，还不如就折现，我真的学不会社会生活，
这个社会生活走偏了。
不是，我想说我今天早上刚看完什么人生回报率超高的10件事，其中一件事一定要多帮助别人，什么根据什么什么社会学家的什么什么研究，73%的人以后会回报你，
介绍小伙
以什么方式回报就不一定了。
对，就是研究不到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你，
这实在是太好笑，但人家也确实是出于对方的善意，
没错。
嗯，
但是我觉得哎呀，我学不会，我学不会，下次还是折现吧，
这真的是得当场现结现算。我觉得其实讨好讨坏都是一种生存的途径，因为原来讨好的时候，它其实在它变成一个超级贬义词之前，它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适一点嘛，或者说他自己的成长环境还有性格或者什么的对他肯定都有塑造，那他选择这样的方式肯定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适一点。但是后来就发现讨好其实既伤害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在人际交往或者是事业发展各方面都变得更好，所以他就变得是越来越负向。而现在我们都发现讨好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就要么你那个结果像吴师傅刚说的
会变成
了另外一种回报，或者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不断内耗的东西，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去讨坏嘛。但我不得不说，我第一次知道讨好这个词或者是概念是从台湾偶像剧里来的，因为小时候很多台湾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没有看过《命中注定我爱你》吗？
看过，
陈乔恩，
经典，
对，那个便利贴女孩，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惊，就她怎么能够做到那么多，就真的是所有的同事就那一幕就在她的那个座位上给她贴很多便签，告诉她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她就全部都帮他们去做。但是这个方式就是很直观了，你就看到她承受了很多嘛，就承担了很多原本不该自己干的东西。我觉得他最应该讨坏一下子。
我觉得偶尔讨好可能只是你真的想让另一个人很开心，就偶尔的一下讨好一下别人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我也不是很会讨好到别人，所以我就会筛选那个可以讨好到的人，就是那种他会非常明确的在这种社交圈，然后非常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喜好，然后我就会给他那个东西。就是这种人是你可以讨好到的人，那我如果想得开心我就会愿意去讨好。但是真的送礼物这个事儿就是很难的事儿，你很难送到别人心坎上，所以我很少送别人东西。
礼物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他禁止所有人送给他未知的礼物。所以他一定要告诉对方你要送我什么，或者是干脆就别送，他可以自己买，因为万一送那个东西是他不需要的或者是他不喜欢的，那他就会不知道如何处置他，因为这个礼物一方面又承载着别人的心意，可是另外一方面自己又真的
不
是很需要。
我差不多就是这种人，就是不太喜欢计划外的惊喜。之前有一年我朋友想送给我一个惊喜的生日蛋糕，他为此还很自作聪明，他先问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蛋糕呀。我最近应该是刚给一个同事点完蛋糕，我以为他想要点蛋糕，就把那个蛋糕推给他了，他就在网上下单了一个那个蛋糕送到了我家。我当时收到了外卖员的电话，我非常义正言辞的跟他说肯定是系统错误了，你再去查一下系统，我绝对没有订这个蛋糕，你把这个蛋糕给我退回去。我跟他据理力争了十几分钟把蛋糕退了，
然后同事收到了退款，我谢谢你啊。
然后他把蛋糕应该是退到蛋糕 那个蛋糕店那边，蛋糕店联系了我朋友，然后我朋友给我打了电话，说真的是我给你订一个蛋糕，你别把它退了。
那
再送了一回，
yeah, 再送回来，
对，也辛苦那个外卖员了。
尤其是这种不仅是 J 人，而且是反诈意识极强的人，就会这样。所以你生活中你就不会想谁会给我送东西啊？没有，然后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给退回去，真的会这样子。嗯，
没有意外的惊喜，只有惊吓。
嗯，
那你们会有一种讨坏型人格的天赋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犯贱，或者是打破常规，不是那种很日常的或者是什么的一种经历和方式吧。就或者说你们讲讲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犯贱的经历。
我觉得只有在很熟的时候才会犯贱，平时也不咋说话，也不跟人交流，也不跟陌生人沟通，我就只有在真的是很熟的人之间才会有一些犯贱的行为，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过了，就是经常在那种我觉得我说这个话太过了，但是我已经说出去了，完了又自己想说哎呀我刚才是不是太那个了，就经常会有这种犯了贱但是自己又承受不住那个贱，觉得那个贱已经伤害到别人了，为此而内疚，所以是一个不太完整的犯贱心态吧。
但是也有可能是完整的，因为我想到之前很久之前的一件小事儿，应该是下班之前那个男跟我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我就知道那是玩笑话，我当时就我忘了是呵呵还是怎样了，反正他就过去了。但是晚上我回家之后他突然给我发来一段消息，然后他说没有到小作文的程度，他大概就是
说小作文有多少字，
我觉得至少得有一瓶吧。对，然后他就大概说那个是玩笑话或者怎样，然后我就有一个表情包是那种拿着杯子脑袋上有个问号，我就是那种我说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开始解释这个，我说你又在反刍什么东西，
不知道，就很容易反刍，犯贱了又反刍，但是又很想犯贱，就处于这种心态。
对，这也算是一种收场啦，虽然犯贱了之后你还会去反刍并且跟对方做出自己的解释，
没错，那就感觉这个犯贱很不利落和很不干净利索，又不够干脆。
对，就是自己破解了自己的幽默。
对呀，就是应该贱完之后就潇洒不回头，但是就不行，很容易反刍吧。
嗯，那你那个犯贱一般都是语言上的犯贱，
还能肢体上跟人家打起来？那我可不敢喽，应该是语言上会比较多一点。我今天还在说很想去参加，为什么吐槽大会没有那种就是素人版，就是类似于奇葩说那样版本的吐槽大会
海选。
对，我想去参加海选，然后就被刷下来，我只是想在海选上
想过个嘴瘾。
对对对，就想要在一个合法吐槽的场合过过嘴瘾，仅此而已，然后你也不用反刍的。
嗯，我觉得很多弹幕都很会吐槽的，那个嘴毒的呀，有时候看了之后就会想说哇哦。
对，就很喜欢看那种什么韩国网友嘴怎么这么毒啊，说什么这位你的孩子是公主还是王子呢，我的孩子是平民，就类似于这种。
我记得
很喜欢这种
炸翻所有人。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那个复仇者联盟很火的时候还会测你是里面的谁嘛？我记得就是当时刚有那个电影好多好多年前了吧，第一部我做那个之后测出来的是小浣熊。
也不错，
管人家叫小浣熊可能会被炸飞，直接被本熊炸飞，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他的那种性格，就是嘴贱，然后真的是无差别嘴所有人，然后关键是他还有能力来保护自己，就是不会被他嘴的那些人反过来把他怎样，他就一直这样非常自在的活着，然后他又擅长做各种炸药包，我觉得这是讨坏型人格的一个极致吧。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犯贱到底，是因为我是真的害怕真的伤害到别人，我会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一句十恶不赦的话给我的朋友，
能有多十恶不赦，
就是假设然后那句话如果深深伤害到了我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我无法承担和挽回这样的局面，所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犯贱，所以我才说我很想去参加一些合法犯贱的场所，然后我就犯合法的很开心的犯完一次贱，然后我就走掉。
哎，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那种 俱乐部之类的，就有点可以像国外会有的戒酒会，那大家就
犯贱俱乐部，
犯贱
戒掉犯贱俱乐部，
然后大家每次坐一圈就开始互相犯贱，然后犯完贱之后开始讲一些心路历程什么的。
嗯，
比如说我忏悔，我不应该说那句话。
不过的确是这个犯贱得看跟谁犯，就如果你朋友恰好也很贱，你就觉得跟他犯贱没有什么
压力，
心理压力，但是跟老实人犯贱就有一种欺负老实人的感觉。当你发现对方没有办法以同样贱的等级回击的时候，
嗯，
就会比较有心理负担，
你就变成霸凌了。
对呀，啊，这个尺度就很难把控。
嗯，
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人说不定就是生来就是讨坏，人笨讨坏，就是一个小婴儿就是最会讨坏，因为他世界只有他自己嘛，
嗯，
然后我们到后面可能就是因为有在意的人了，就会慢慢的允许他人进入自己的世界，然后就没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我特别小时候是主要是我爷爷奶奶带的，然后大家都说就是隔代亲，他们就是按我的天性发展，就是我要什么我就要得到，如果我得不到我就会在地上打滚，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后来我爸妈觉得这样不行，就开始用武力镇压我，因为他们觉得到了不得不收拾的程度了，就相当于你以前有一些力量它被回收过去了。
嗯，我也打滚过小时候，然后我妈就走，我还在商场打滚，妈就走了，然后我就哭着
起来了，
哭着起来跑去找她，然后就被治了。
我们这个犯贱的标准也太低了，
太低了，
太
低了。太
低了，
这应该很多小孩都有过吧，应该都会，
嗯，
是啊，都会有过。而且小的时候其实说什么话也不会得到，除非你说脏话肯定会被管制啊，
嗯，
就一般程度的那种讲一些话的话大家也不太会说你怎么样。
嗯，
你们小的时候会做一些恶作剧什么的吗？
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没有那个才华，就是有些恶作剧你得比较有才华你才能想出来，就是那种很简单的，比如说在同学背后贴个什么纸啊，这种就没啥创意。你觉得？因为我很讨厌别人把我的笔袋收起来，所以我自己也不会做这个事儿。
嗯，
我就是被一些同学把我的笔袋藏起来好几次，然后我清晰的记得小学的我已经体会到什么叫无能狂怒，我就非常生气。后来找回来那个笔袋之后，应该就是跟那个同学很久没有说话，就很讨厌。
那我觉得这的确没什么创意。
对，啊，
没创意，
就藏人家东西不是太有意思的嘛。
对，
没
创意。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时候有那种整蛊玩具，就是口香糖，
嗯，
口香糖上面有电，然后你就说分给你口香糖，
哦，
对方就啊，
好可爱啊。
然后还有什么愚人节的时候买那个薄荷味的奥利奥，把中间的夹心刮掉挤成牙膏请对方吃，其实有的时候吃完了也不能发现，因为味道就是一样的。
但不会口吐泡泡吗？好像也不会，
就是，基本就是对方说了之后你才就啊，哦，原来吃的牙膏。
牙膏
反正牙膏是可入嘴的，应该也还行。我就想到其实就是讨坏它就是破坏规则嘛，然后破坏规则是会给人带来一种快乐的。刚刚吴师傅说那个愚人节的时候，
嗯，
我小学的时候应该就是班上有那么一两年的愚人节是大家会集体过一个节日，就规定那一天比如说不许说什么东西，然后不许说什么字，或者是不许干什么事儿，然后大家就真的会遵循，然后那天的愚人节就成了叉叉叉日，就类似于不许说的，
嗯，
然后那一天每个人说话都很奇怪，非常奇怪，就没有了的之后，
大家都好有这种集体的玩乐的这个氛围，嗯，大家会一起去玩这个事情还挺好的。
嗯，那我觉得讨坏有时候也会翻车，
嗯，
我记得我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因为有手机，某一节自习课呢，就是那个时候得知坐在第一排的同学他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我有他的手机号码，他没有我的手机号码，我又坐在班里的最后一排，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我就说那个快给我100万之类的，因为我能够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坐第一排嘛，他跟他同桌本来是一直商量回复的，就是商量了半天，结果商量出来一个骂人的消息，我就很生气，然后我说叉叉你敢骂我，之后我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脑袋凑在一起，然后突然坐直你知道吗？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哦，在他那个无伤大雅的时候是这种感受。后来他们可能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同学或者是熟人之类干，他们就开始环顾四周，然后我就坐在最后跟同桌一起按兵不动，然后就下课再告诉他是什么什么。但这种事儿就还挺有意思的，而是自习课了，当然也不提倡大家在自习课的时候玩手机，
这个叠甲
都什么时候了，
真的真的很像现在很多那种 B 站 UP 主和朋友玩整蛊游戏，他觉得没事儿，被整蛊的朋友也觉得没事儿，然后弹幕巨多人骂他们两个互相霸凌，
我真的得叠加。嗯，
有很多那种日本整蛊节目，我觉得真挺过分的，
哦、是
那种尺度还真吓死人。我前几天刚看到一个，好像是在一个搞笑艺人家里面藏了9个人，然后把他吓死了。我说天哪，这要是藏我家里，我直接
报警，
真的是要报警。但是因为人家搞笑艺人也挺专业，他本来日本的屋子就很小嘛，他发现第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吓死了，然后突然发现还有第二个人，但是因为主要是他发现那些人他是不动的，他只会看着你。发现到第二、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就大概率猜一定是节目组，因为不可能就是家里面藏人，然后那个人还不动。然后他大概意识到是节目组的整蛊，然后他就继续找，在他那个巨小的房子里面找出9个人，他真的要崩溃了。找到第9个时候，那个节目组就冲进来说，就是那个整蛊成功，巴拉巴拉的。我觉得最佩服他们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得保持理智的面对那个摄像机，说，就是说那种很夸张的日语，说，哎，你们怎么能这么搞我？这你还不能发脾气？我天哪！我觉得真的是素人的话，你在家里就你真的是直接报警了。就他们还有那种职业素养，会有一根弦绷着。我只能说他们太专业了吧。当这个搞笑艺人不容易，只能说
生活也很刺激。哦，我突然想起我以前很经典的犯了一次贱。当时我和我几个发小有男有女一起去俄罗斯玩，当时是在莫斯科，我们是逛完他那个集市买了一堆东西，其中有一个大哥说他要喝水，当时我们的所有钱是一起算的，所有零钱都在我兜里，只能我跟着他去买水。买水的那个小卖部是一个东北大爷开的，就是大哥拿了水我给他付钱，他就以为我跟大哥是一家。但是呢，那个大哥他没什么东西，他就是手上啥都没拿，我去哪儿都会背一个很大的包，我还在集市上买了东西，我就是背了一个大包拎了一个大包，大爷就突然口出东北话跟大哥说，你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小伙子这么做人可不行啊，家庭容易破碎。我当时就觉得我要不犯这个贱，我以后真的会后悔。我当时就猛地吸了一下鼻子，说你可真不是个东西，你看人家外人都看出来了。然后我没词儿了，夺门而出，就剩那个大哥。重点是大爷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喝水，然后他那儿呛水了，他就疯狂的咳嗽，他又没有办法，当时就走掉。后来等大哥出来之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无论在解释什么只会让自己显得更像一个人渣，他就
算了，
听了2句大爷的教诲然后走了。
可以可以，
太好笑，只有他默默承受了一切。
很优秀。哎，我觉得这种犯贱也是需要能量的，所以可能在学生时代会更多一点。越是长大走入社会，一个是你没有那么多真的是那么熟的同学或者是朋友来供你
犯贱
或者恶作剧，因为这个东西你真的尺度很难拿捏，如果你真的伤害到他，然后他并没有一个同等的反应来跟你类似于形成一种互动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单方面的这种类似于欺负的这种东西。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拿捏，其实可能你更有能量和精力去做这个事儿是在学生和青年时代，到你步入社会之后，一个是大家的边界感肯定会比以前强非常非常多，你要是一旦的做出了一些稍微有点越界的行为的话，可能那个破损是永久或者是比学生时代会更难去修补的，所以好像这也是一个以前才能做的事儿，现在就会很少很少了，就是真的除非是非常非常熟的人之间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
那我刚突然想到一个古早的小故事，真的非常古早，就是好像主角是马伊琍跟她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在机场，就他那个好朋友先去了卫生间，结果把自己的护照落在了卫生间，然后他又进了那个卫生间，发现了他好朋友落的护照，他想说那我就把这个护照拿起来一会儿问他在哪儿，结果他拿起来了，他很开心的出来就跟他好朋友说，就是你的护照 怎么怎么样，结果就是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又进卫生间发现整个包都在那儿，也就是说这个犯贱吧就一环接一环，然后谁也没有达成这个最终的目标。
但我是真的会是那样的人呢，就是我跟朋友出去经常能捡到同行人落下的东西。
哎，你会收起来吗？
我会悄悄的收起来，然后不告诉他、
对，
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着急，我说啊在
哪
儿呢，
然后拿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我会再等一会儿，就是在等他开始四处摸思考人生，然后悔恨，四处打电话打算回去找的时候，我才会把那个东西掏出来说这是什么呀。
吴师傅这种我以前也经常干，就是这是属于 J 人的犯贱、
yeah.
就真的是我会等到对方开始着急的时候、默默的掏出，请问这是你的眼镜或者这是你的耳机吗，就这种。
因为我真的觉得人教人学不会，事儿教人学得更快。
但其实还是有一个可靠的朋友在了，当然还是得收好自己的东西了。
是、
这我觉得是还蛮可爱的犯贱、
因为毕竟是帮对方还是做了点事儿，
对对对，
就皆大欢喜嘛。
没错，
而且我发现我的确是对越熟的人嘴越贱，会更直接的就比如进行一些狠毒的比喻，然后脱口而出一些狠毒的比喻，但这些比喻在我跟这个人不熟的时候我基本就是会咽到肚子里的。
是，就是一般都是对亲近的人使出自己的浑身的解数，
就像我的白眼，我其实是个很爱翻白眼的人，但是也都是在比较熟的。
你只对熟人翻白眼？
但是那个白眼不是对他们的，而是对于我表示我的一种态度。
就是你会翻白眼的场合只在
对熟人比较
多的时候
面前。
但当然那个白眼不是针对熟人，只是有一些谈到什么事儿的时候
就是会不自觉的流露出来。
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很好笑，跟这个不太相关，但是可能也是对方的一个就是讨坏和犯贱。就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个男生，他非常擅长翻白眼，然后他那种翻白眼不是普通翻白眼，而是整个眼能翻上去，
他在表演杂技。
因为我不会，所以他经常对我翻白眼，就是他要向我炫耀他的这一项技能，
翻白眼技能。
我就很无奈，因为也并没有很想学，可是他就是整天跑到我面前就会翻一下，但是就还可以欣赏一下，也挺好的。
眼白，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也能接受朋友说的一些稍稍，就是有的时候你对于一项东西比如你要买还是不买，你朋友如果说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有道理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你就是会吸取一些他的意见。这种东西其实是外人一个更在礼貌距离的人那里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所以也还挺好的。
而且这也要建立在对方足够了解你的基础上，
对对，
这样才能直击到你的灵魂，要不然这是个没有什么技术的东西了。
录这期之前还去我朋友那里收集了一下我最近有什么
犯贱记录，
犯贱语录。他说首先说犯的太多了，其次他近期能想起的一个是我那个朋友，他最近比较沉迷于约拍，照相风格是那种发光，你们有在小红书上看到吗？就是他会发出炫光。我看到那个照片，我对他的反馈是你是爱德华吗？会在阳光下进行 sparkle， 他就不肿了。再看到自己约拍来的照片就会想到爱德华在阳光下 sparkle。
我最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刷到爱德华就是站在那个塔楼上然后往外走，然后贝拉就使劲跑想要阻止他，我看那一幕我就是满头问号，我想说他为什么就万念俱灰，然后就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作者在某个采访里面形容爱德华在阳光下发光用的那个词是 sparkle， 我觉得这个词很难准确的翻成中文，它真的很有灵性。我跟我朋友说他在阳光下 sparkle 之后他就不肿了，后来就不拍了。
一句话戒了，
杀死一个市场。
那这是挺厉害的
sparkle。
现在它成为一个越来越风靡的讨论的，甚至成为讨坏型人格这一个专门的词儿，肯定是因为咱讨好或者是正常做人出了问题，然后才会想说那我就干脆成为一个讨坏型的人嘛。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发现好好做人或者正常待人是个陷阱，虽然还是提倡好好待人了，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今天讨论讨坏型人格的时候，也不是说就会去做一些什么特别坏的事儿，而是像某种宣言吧，
不讨好的
就是坏女孩
走
四
方
的这个意思。 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偏向人际关系方面，然后那个也是可能比较属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就是我们仅限于跟我们相熟的朋友会偶尔产生一些犯贱行为，或者是在我们青春时代的时候会有一些集体内的犯贱行为。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讲的这个讨坏型人格更多的是一种，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前一期聊这个关于主体性高不高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想要更多的把自己的需求优先一点，然后学会怎么少一点自我解释，就是礼貌的拒绝别人，更多的是一个由内向外的，就不一定是人际关系，但是是一种就是你的一个处事方式的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讨坏型人格，
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其实感触是最深的，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依萍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讨坏型人格嘛，她说的所有话都是直击本质不留情面，但我觉得她那样子说话很爽，因为她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处理自己现在面对的所有困境或者难以解决的那些问题。我尤其喜欢她跟何书桓之间每一次那种灵魂对话，然后何书桓就会发现说不过他，就气急败坏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很爽，因为他可以很直接的来维护自己。
我是觉得因为做好女孩真的太难了，刚才这儿讲到便利贴女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另外一部也是台湾作者写的书叫《老派少女购物路线》，里面有一章是她在讲自己的奶奶很会做饭，然后她的爷爷非常挑食，就是她奶奶做的多好吃的东西都不吃，以至于她奶奶每天又要非常辛苦的给她爷爷做另外一份饭。她那个语气其实是对他们家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是说她爷爷的味觉非常灵敏，所以能吃出很多大家已经觉得很好吃里面的菜有异味，然后他奶奶非常爱他爷爷，所以愿意再为了他爷爷做另外一份饭。我当时就想，我看那个书的时候我就想爱吃不吃，然后我发现他讲到他爷爷就是那儿有很多微信读书划线，我点进去大家都在说爱吃不吃，不吃我吃我就意识到这的确是现在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讨好性人格他没说全，他是说全了，是把别人的需求置于自己前面是讨好性人格，那讨坏型人格就是反过来把自己的需求置于别人的需求前面呗。但其实就是把自己的需求置于别人需求前面很多时候都远远没到缺德或者没素质的情况，你就只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然后付了这份钱想要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已，也远远没有到坏女孩的程度，只是觉得做好女孩太累了而已。
那最近经常看到一种说法是说，因为能量是守恒的，你把放在本来应该匀给自己点能量，然后更多的都流向了其他人的身上，那它就会失衡，失衡之后你整个人就会开始内耗，开始不舒适，因为过于把自己的目光和能量留在了外面，其实应该要留一些给自己，这样子才可以让人活得比较有气血嘛。我现在就是学杂了，就觉得这些概念其实都很有道理，那就是人要好好的爱自己，但是这个爱自己也不是过度防御了。所以我现在其实觉得讨坏型人格它不是说我真的就对别人不好，或者是横眉冷对什么千夫指之类的，而是说我给自己多留一点，就原本送出去的东西我现在要拿回来一点。
就是举个例子，我突然想到感觉讨坏型人格它也不是真的就变坏，而是很多时候不强求，就不强求别人一定要觉得我好，或者不强求别人一定要接受我的好意。我也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妈妈总是经常抱怨，是因为他就是一定要要求他们一家人在一个时候吃饭，然后一家人都吃一样的饭，如果他们家有人不吃的话，反正他妈就会觉得比较伤心吧。我当然能理解，当然能理解，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不要求大家吃一样的饭，爱吃吃不吃滚，就是你凑不起人就俩人先吃，回来那个人再吃，就会少一些这种心理负担，也不会有这么多伤心或者怨气在里面，会好一点。
讨坏的本质是尊重多元化，
因为像我们以前很多人都有在聊被讨厌的勇气嘛，跟这个讨坏型人格其实是有点像，但是我觉得讨坏型人格更进一步的是，就你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之后，其实你还得放下一些对外界的一些执念， 可能也要去尊重或者是理解别人有别人的选择和别人的决定或者是想法，然后你得接受自己的一些意愿，它可能就是一种执念，就是得放下，会包含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讨坏的这种感觉里面，就是除了被讨厌的勇气以外，还是有这种东西在。
没错，
那天我不是在写一个小红书的什么文案嘛，然后在、其实也是在写一下相关的东西，然后吴师傅就写了一个招说要多试一下多说那咋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哎，是很有道理，在生活中也实践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我条件反射会去自我解释，就是人家问我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人家抛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善意的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如果我是要拒绝对方或者是我有一些什么缘由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自我解释。但是看了那个那咋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我有意识的把它放在很多场景下，我会发现那些问题 99.9% 都不用解释，直接说咋了或者那咋了其实就行，就突然觉得人生好开阔就是为什么要解释，得慢慢意识到自己是有不解释的权利，力是那个力，不是力量的力，是 rights 的那个力，自己是有不解释的权利。而且有时候这种不解释其实也是放下一些执念，也给大家误解我的权利，他误解我了也不会怎样，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多交集，那就误解吧，那就这样吧。
我最近有一个类似的，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我也是属于容易想很多的那种，倒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去给别人解释，而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在我这儿我没有想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话，它就会困扰我，然后我就会想要说把它想清楚。但是我朋友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情况下可能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就不管是它是一个让我就是困惑的情况，还是说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跟我有关系，可是它关系就是那么一丁点儿关系，它也不至于就咋样了。所以就是去想一下这个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把它扩大来说，就对方的什么反应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对方开心不开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很多事儿它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正常的那个坦坦荡荡做事儿就行了，有很多事情不必想那么多。
哎，你这让我想起一个八字真言，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对，
就是遇事先问八字真言，
关你屁事
关
我
屁
事，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比较仅限于我讲的是网络上的东西啊，这当然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会产生联系的人，那我当然不会说那咋了，就因为如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需要维护的关系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说。但是只是现在大家上网太多了，然后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有的没的，有时候真的是面对一个陌生人我也想解释，但后来就想说不用解释，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解释，你误解我那又如何，
对，断网就行了，反正大家之间的联系真的就只是这一根网线而已。
没错，
没了就没了。那既然我们因为整期其实都是在聊讨坏型人格嘛，我们刚刚也有去说这个讨坏的本质呢，它不是说真的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说让自己尽量能够就是更稍微的捍卫自己一点的合法或者说合理的一些权益吧。那么我们最后就是一个比较实践性的方向，关于讨坏你们有什么实践经历吗，就觉得做起来还蛮有用的可以分享一下。我是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那个博主应该是一个道观里的道长吧，他说如果你在背后蛐蛐别人，那就说明那个人的人品有问题，如果别人在背后蛐蛐你，就更说明他的人品有问题你在背后蛐蛐别人，那说明他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然后别人如果在背后蛐蛐你，那更说明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然后我就说，哇，我悟了。他说的好有道理。他后面还说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吾是不是太客气了？吾是不是太给你脸了？吾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了？就他的这种三省吾身的方式，我都觉得哇哦，好利己哦，就是褒义的那种利己啊。然后很多事就通了，是你蛐蛐对方说明对方有问题，对方蛐蛐你更说明他有问题。这个口诀和心法它适用于你过于内耗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当你就是不那么内耗，也不会因为一些事情背上更多的什么愧疚啊或者是负担的时候，那肯定会活得更轻松一点嘛。 反正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我一股浊气从我的身体里面离开。虽然我那个当下并没有什么就是具体在蛐蛐谁或者是在为什么东西而困扰，我看那个评论区也很好笑嘞，就很多人说我要信道了。然后就有时候觉得这种逻辑它真的很 tricky， 你就是可以翻来覆去的去理解同一件事儿，然后它其实从什么角度你都不太能说它是错的。这也不是诡辩，而是一种你要是想好好生活、有时候是得学习一些方式的。
对，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刚才说的你把自我的需求就是放在前面了而已。我就想到的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那些游泳健身的老师们经常在路上拦着你们，然后我以前还会觉得我要对他们有礼貌，他们也是想找人，一天到晚都没有人理他们，如果你跟他们搭上话了说一下我真的是不需要就 OK 了。但是我就是发现这些人就是他能认出来谁是不太会拒绝他的人，哪怕你真的跟他说了你不需要，然后他还会跟着你一直走一直走，跟你说要加你的微信什么的。我就是有一天被逼得很烦了，我直接从一个很有礼貌的状态干拔尖叫，就直接尖叫，把那个人吓到了，他们就非常识趣的离开了。我以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你是站住然后开始尖叫吗？
对，就直接一个音域，
有点费嗓子。你下次要不然先试试装聋。
我无比共情不理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也是那种走在路上总是被认出来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小姑娘，你们要看一下游泳健身，我之前只是把它视作一种概率问题，后来我发现是我人长得太善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不能长得这么善，我不可以这么面善，我得面恶一点点。就是这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其实被人路上发传单，就是老是发到你脸上的这种，它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就是它只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但真的是有一段时间经常被这么就是随机点到，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怀好意，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希望我自己在一些没有那么善良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看起来不是好欺负的一个人。只是他们的这些就随机点到我，问我路，给我发传单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我自己一旦去了一个比较不善良或者没有那么好对付的环境里面，我肯定就是第一个被欺负的那种人，就是我会有这种担忧的东西吧。
有啥解决办法吗？
没有，这需要一个气质上的转变，需要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不知道，
我感觉冬天的话还是稍稍有点办法，就可以带一个外设，头戴式耳机、然后别人向你说啥你就直耳机然后走掉，
或者戴帽子。我现在有时候会穿那种戴帽的卫衣衫，然后我就把帽子直接戴上，
然后就会像一个 teenager， 然后别人就不敢来了。
就是对对，就是有一种别用说话，我现在戴着帽子的这种感觉。但我现在其实也我一般就不会理了。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发传单是一个更典型的行为，他就觉得你一定会接，或者是你一定可能能被说服，或者是能尝试他这个服务，然后他就会总来烦你。但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是对自己个人边界的一种侵压嘛。那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去尝试你这个服务，我也不想接这个传单，虽然这是你的工作，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比较头疼。
因为有的人他会很夸张，他不是跟你有社交距离的给你发，他是直接塞到你的那个怀里，类似于就是已经是完全突破了我的社交空间了，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总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类似于理发店的，然后他看你是什么发型追着你，然后问你要不要来我们店里剪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抱头鼠窜，
太好笑了，追着那我也跑了。有的，
对，我就一路小跑跑开那个地方。
我是之前在我家附近的健身房里面，我当时就只是想办一个几个月卡，好像是两月卡体验一下。事实证明我那个两月卡办得非常之明智，他那个健身房体验非常不好。他会不停的，你健了健身就会有一个私教过来拍你说啊、哎、你这干的不对，然后呢指导你，然后让你买他的课。重点是我在那儿健身一个小时能被打断三次，然后我就很生气。直到最后就是我都打算走了，有一个大哥先想要指导我，我说我不用了，我不练器械，然后他又把我拉到他们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又找了一个大哥，我已经能感觉到他想找两个教练对我施压，想让我买他们那个私教课。然后我说我后面还有事儿，我要走了，然后他就说啊，你什么时候听我讲完？我说你觉得我时间不重要吗？ 然后他这个时候还说，说我们很快就讲完了。我说你觉得我的时间不重要吗？然后就让我走了。
重复三遍是吧？同一句话重复两遍。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招数，就是除了逃跑之外，就在那些没有办法逃跑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用这种重复式，然后对方看你一直重复同一句话，可能就会、
是，反正就是一种意志坚定的表意。你觉得我说的话不重要吗？然后再说一遍。
是，然后还有之前大家经常分享那种，就一些陌生人问你婚恋状况什么的，就说自己什么离异带俩娃、或者是什么什么，对，还有什么我能生出一个你来之类，就类似于这种话、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也都可以用一下。
那当然有时候也分场合，就比如说有时候心情挺好，或者是你看对方你觉得对方人挺好、就是类似于那种、哎，怎么说呢，就是
我觉得这是能感觉出来
对
方是不是有善意，
能感觉出来，
如果有善意你肯定回以善意了。
对对对，你真的是能当下感受出来。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特别好笑，有一个小女孩她突然摸了一下我包上的那个玩偶、其实我当下是感受到了一种小孩的好奇和那个啥，我都甚至有点想把那个玩偶直接送他，
真好啊。
对，但是我觉得有点脏就没送他，因为他的那个妈妈就立刻跟他说你不要搞姐姐的，哎，他还说了姐姐没说阿姨。但是当时我看那个小女孩就是眼睛她望上来就是有充满着那种，就是她感觉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很好玩，很想把玩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对，就是有善意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没啥负面的情绪，然后也想送给他、但是因为太脏了就没送了。但比如说很多地铁的瞬间，然后也是经常在地铁上下车的时候被人推，而前提是前面的人他还没下，就是我前面有人我没有办法下得很快、有时候后面有一些可能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有时候有点急，然后 有一次就是他就推我，手都已经抵在我的背上了，因为其实下车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我就是感觉到那个车门它又没有开始滴滴滴滴滴、然后我前面又有人，哎，但是那个后面的那一位长辈他已经把就整个那个手背都是抵在我背上，就其实就是一种推的行为。所以我下车那瞬间我就说你不要推我，然后我就走了，就会有一些这种瞬间自己去判断要不要逃坏吧。不是任何时候都想逃坏。
那你刚刚说那个被推一下，我也有这个经历，因为我是坐公交车上班，然后但是公交车上它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但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是非常友善的、但是有小部分的就是我也被推过，而且是直接给我推的一个
踉跄。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气不打一出来，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跟人家怎样，因为我也毕竟虽然一个踉跄，但好在扶住了，
马步扎稳了。
对，扎稳了、然后我现在就想说那我就祝你下回抢不到鸡蛋，抢不到免费的鸡蛋。
哦哦，对，有那种什么逃坏小咒语，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当下反驳或者有什么反击的话，你就心里默默说有各种各样的小诅咒，
圈圈诅咒。
对，
而且也确实不希望对方受到什么伤害。
对，但是有一
种
小的
无伤大雅的，
出门携带掉了，或者是类似这种、
几天便秘。
哇，
这有点
狠了，
这有点狠
了，
这有点狠了，
好狠。可以可
以，
这有点狠，
是，这是有点狠。那你们呢，有什么就是实践的一些小方式吗？
我最近在家实践，决定先忍一步。我们好像聊那个原生家庭聊的不多，但的确听到身边朋友抱怨挺多的，就是、大家还处于一个防御性，就是基本父母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或者说一些奇怪的话，然后你把他怼回去，我觉得这样非常低效，应该从源头进行管理，就抢先一步对父母进行感恩教育，
就是一种教育嘛，向上教育。
对啊，就是就说你挑我什么刺，你现在过上这种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全靠我，全靠我不作妖，我只是安安静静的待在这里，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多这个生活幸福感的基础。你看别人家，他家搞出了这么多事情，你看另外一家，他家搞出了这么多事情，你还能过上这种好日子全靠我，
全靠我的不作妖。
没错。
对，
就是抢先进行教育，就是谁获得话语权，你家里就会觉得谁说话有道理，
就是渗透的早，
渗透的早，
讲究一个早。
对对，你不要等待，就是你不要等对方已经有了意识形态，
你要等待还没有有这个意识之前开始渗透，
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先告诉他。
对，
就一定要在他还不觉得你该结婚的之前，你就跟他说人不一定需要结婚，
还要提供例子。
对，
就是你
反面例子，
多关注身边亲戚朋友的奇葩故事。然后呢把他们应讲尽讲，
然后让他产生一种庆幸感。
对，就是如果你在饭桌上不想听你爸妈讲的故事，你就多讲。
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原生家庭教育 PPT， 有反面教，就是从第一页开始讲，然后后面会有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进行一个渗透。
就是、对，听到了什么奇葩的八卦都多讲，
收集
对
讲，
让家里意识到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非常珍贵，
已经是幸福了，
是最大的福报，
没错、
嗯。而且还可以灌输一些多元的价值观，就是那个触角就会慢慢慢慢打开，这样子，
嗯。最重要还是渗透的早，
对，渗透的早，在对方还没有那么坚持己见的时候先行一步。
我有一个不算讨坏型的东西往外讲了哈，就已经有点不太扣题，因为我以前一直是个很老实的人嘛，
嗯，
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一五一十的把我的状况呈现出来。然后呢，最近在游泳就一直在苦恼1000米我游不进30分钟，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搜啊什么的怎么提高速度之类的，但是小红书上真的朋友们那个红书害人呢，上面全都是人均大神，就是上面人游巨快，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我说你们怎么游这么快。我最近终于刷到了一个好的，就是也是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蛙泳1000米怎么游进30分钟以内，自学哈。然后下面的一个评论就说作弊啊然后我心想怎么作弊呢，他说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就把你手表按暂停，休息好了你再开始。我说哇哦，这个思路很好啊。他的这个作弊，我觉得重要的是他说出作弊那两个字的时候、突然给我这个老实人的脑袋瓜敲开了，就是对于个人来说我很希望游进30分钟，那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那我要是我这么想要的话，那我就偶尔作弊一下嘛，那我就作弊呗，让自己心情变好未尝不可。
不算是作弊，
这只是讨好自己，
这只是改变计时的定义、
啊、
对，你是不是在记你的运动时间，你就是在记你的纯运动时间，对吧，这有什么作弊。
是啊，
我觉得说太有道理了，作弊就之前那些全部小红书下面那些评论区就各种教你怎么动啊，或者是那个啥都不够评论区说作弊的实用。我说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只要打破规则打破常规就可以了、
是是是，其实他是一个、就是破坏规则的这么一个做法，就当然是在一个没有伤害和作践任何人的情况下，你就对自己而言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就偶尔对吧放放水或者是改变一下规则，反正完全是你自己说了算，我觉得是后面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子，所以才对我来说会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可以你就作弊呗，那又咋地。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是讨坏，但是是一种就你可以对自己改变规则，你改变一些定义完全没有关系，你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行，
也可以说是讨坏那种延伸性的思维方式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讨坏，因为讨好的时候你是希望别人不要误解自己或者是对自己好一点、遵守别人的规则，要小心翼翼的去维护这段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讲讨坏其实就是可以说允许，也不是允许，因为本来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嘛，可是也是可以就是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确实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然后你也不需要所有人的喜欢，这一点可能就能从很多那个思维的角度给你解绑吧。我是之前跟陈冲老师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全世界如果所有人都爱你这也太奇怪了，而这句话就还挺有道理的吧，就确实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是一件很奇怪很怪很诡异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你只要去接受大家不喜欢也是一种常态，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更好接受了，也就没有那么想要去强求让每一段关系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进行、你也就不需要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而让渡自己的需求，而是说尊重彼此的需求，那此时此刻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全世界都喜欢同一个人，那就变成意识形态了。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一直在思考权力和权力的区别？
我也说，我听到这句话想的是，就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傻叉，如果傻叉喜欢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会
啊，就是啊，傻叉都喜欢我，那证明你
说
他们
是同类啊。那我是大傻叉，我是头号大傻叉。
对，我是觉得大家有那么几个珍贵的亲朋好友就行了，然后在很多事情上。对吧，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要求大家一定要维持一个友好或者说这样喜欢的关系，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对，而且这个人和人都如此的不同，如果对方不喜欢你 那就说明你们不是同路人，你们不应该生活在一起，见了一次就不要再见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就不要勉强嘛。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其实主要是存在于自我还有人际方面这个层面的，还有原生家庭也聊了一点点这种讨好，但其实就是比较少聊职场里面的那个
讨
好讨坏。对，但是我是觉得职场讨坏
牵涉到权力和金钱，这很难讨坏、啊、
这很难讨坏。是，
对，
这还得分场合，可能你在职场里面不得不做的一些事儿、那你在生活里就对自己尽量好一点。
主要是在职场，我是觉得你没有人会刻意去讨坏，但是你也很难精确的讨好。
哎呀，
对，就是你努力了，可能就只是努力了，没有获得任何东西。
嗯，
的确，就像一开始说，精确的讨好到谁很难的，
很难，我也觉得很难。
对，你只是在那里成为了一个老实人。
嗯
嗯，就是这就是你努力讨好半天的结果，
成为一个老
实
人。
对啊，而且我觉得职场上很多东西它不太讲道理或者是逻辑，就比如说我们常说那个招聘的问题，就很多时候不是你的履历有多丰盛，而是可能就是面试官看的就是跟你气味相不相投。
嗯
嗯，当然就现在太卷了哈，就可能那个简历也卷起来，但是很多时候最后某一些职场上的东西那个决定下来的时候，跟你个人讨好或者是啥的那关系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哈、
嗯、
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职场环境太单纯了。
我
们这也不算职场了
啊。对，我不算职场，我们
是
社团。
是，我是意识到有很多时候就你会在复盘的时候有那种事后诸葛的感觉。
嗯，
说会不会我这儿更讨好一点，我的态度更好一点，我在这里更努力一点，我就能改变什么。比如这个项目它没成，你会反思自己，但是呢其实他这个真实原因往往跟你个人努力没有任何关系。
哎呀，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一个环节。
而且我感觉就是说到职场工作什么的，咱就放弃主体性，因为很多东西不由你决定。
嗯、就是很像那个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坚持，类似于这种。
嗯、
对，就
是
他没选你的原因往往就是非常奇怪，或者就是他非常跟甲方的某一个核心元素相关，但是这个元素就是
跟你一毛钱
关系没有，你做不了任何改变。
嗯、选你的原因也有可能
啊，对，
是也
很
诡
异，
是、
嗯、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人家星座不合或者什么的。
对
对呀、啊，说不准的呀，对啊。
所以真的是只能做好自己面前这一亩三分地的活和事儿。嗯，好好对自己吧，因为有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把握的了。其实大家都是朴素的好人，所以才想说看看能不能在讨坏型人格方面有所精进。但这个精进也只是想要说不当一个不是吃素的，然后不再当一个什么小包子之类的只能被捶打，而是说自己看看能不能长出一些刺来，就是尽量的让自己不要那么好惹，然后也让大家都处在一个更平等的位置，而不是说我不断的退让。但是我不断退让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的关系变平等的，也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和局面有所进展。确实人生在世嘛，你能控制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尽量对自己好一点儿，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生活方式了吧。嗯，
我给你一个金句结尾
啊，请讲。
就是黄立群老师写的散文集里面有一句话叫去成为一根尖刺，但也去成为一场拥抱，是不是很适合这场
结尾？太牛了，
对吧？就是你既要成为尖刺，但是你也得
有拥抱的能力。
对，要有拥抱的能力，是这个意思。
嗯，不错，那这句话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结尾咯。就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就是
都找到自己的刺。
世界是巨大的，情深深雨蒙蒙。
我真的又想到一鸣跳桥。
我的刺呢？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一二三，
就这样吧。Don't give a fuck about what you say. I'm not sorry. 머리 속엔 언제나 only me, myself and I. Don't worry. 절 없게 살아도 어쩌겠어. I'm the only one. 미안해. 하나도 하나도 아무것도 미안하지 않았어. 그저 나답게 살아가고픈 것뿐. 자로서니까 내가 참 바보 같나 봐. 나에 대해서 잘 알지도 못하면.